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《仁者无惧》，路加福音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杨天成，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我们现在正在研读的是根据威尔斯比所著的《生命更新解经系列》的《仁者无惧》《路加福音》。我们今天是第41讲，我们已经进入到这本书的第23课，主题是被定罪和钉死。被定罪和钉死，路加福音23章。我们从这一课里面也看到，在关键的时刻，主耶稣与神与人的六次相遇。第一次是主耶稣与比拉多，路加福音23章1-25节。我们从这里面看到比拉多说主无罪，路加福音23章1-5节。比拉多拖延案件，路加福音23章6-12节。比拉多讨价还价，路加福音23章13-23节。下面我们看比拉多屈从群众，比拉多屈从群众，路加福音23章24-25节。比拉多认识到自己差点因对时局处理不当而引发暴乱，他最不希望在逾越节期间看到的事情就是犹太人暴动，他最不希望在犹太节期间看到的事情就是犹太人暴动，因此他叫人拿水来，然后在群众面前洗手，确定自己是无辜的。路加福音27章24-25节。他是一个妥协者，要叫众人喜悦。马可福音15章15节。巴拿巴获释了，主耶稣则被判死刑，要死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。比拉多是一个复杂的人物，他公开说主耶稣无罪，却允许他被打，被判死刑。他小心地审问主耶稣，甚至因他的回答而站立。但是神道的真理并没有改变他的决定，他想广受欢迎而非行为正直，他关心声誉多于他的人格。倘若希律令神沉默不语的话，那么比拉多就扼杀了神的声音，他有机会却白白浪费了。二，主耶稣与西门，主耶稣与西门，路加福音23章26节。罪犯所受的耻辱之一是要把自己的十架背到刑场，所以当主离开比拉多的官邸时，就背着十架或是十架的横木，约翰福音19章17节。很明显他已没有力气走下去，因为士兵抓住古利奈人西门，要他替主背十架，这是符合罗马律法的，见马太福音5章41节。你若细想主在园子里 被捕到现在所忍受的一切，就不难想象他在负重之下跌倒了。然而我们还要注意另一点，背十字架是犯罪的标记，我们的主却是无罪的。数以千计的犹太人从各地上耶路撒冷过节，使徒行传二章五到十一节，西门是其中之一，他从非洲跋涉了1200多公里来庆祝逾越节，现在他却要在最神圣的日子里受辱，他回家后怎么对待家人说呢？这事在西门看来像一场大灾难，最后却变成了一个奇妙的机会，因为这使他能够接触到耶稣基督。顺带提一句，另一个西门就是西门彼得，他曾答应主，即使被囚被死也要跟随他，但如今他在哪里呢？西门可能正在往城里走，去参加上午九时在圣殿举行的祈祷会，这些士兵却替他重新安排了行程。我们大有理由相信，西门因为与主的这次相遇而悔改了。马可指出他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，马可福音15章21节。假定他的罗马读者都认识这两个人，保罗在罗马书16章13节向一个名叫鲁弗的基督徒问安，他可能就是这个古利奈人西门的儿子。很明显，西门和他两个儿子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基督徒，受到教会尊重。西门遇见主耶稣之前有宗教和信仰，但遇见他之后就活得真实，得蒙拯救了。那天早上，他的肉身和灵魂都看见了主耶稣，这经验转化了他的生命。神今天仍能借着意料之外的困境，甚至令人蒙羞的情况，把人带到救主跟前。三，主与耶城的妇女。主与耶城的妇女，路加福音23章27到31节。公开处决罪犯吸引了大批旁观者，而其中一个罪犯是主耶稣，尤其引人注意。再加上耶路撒冷当时挤满了朝圣者，所以不难相信有大批民众跟随着这被定罪的人往骷髅地去。众人之中有好些妇女，他们同情主耶稣，思咒以色列民族可怕的属灵状况，就公开哭泣悼念起来。有人指出，就福音书的记载而言，从来没有一个妇女是主耶稣的敌人，他也从不与女性为敌，他的榜样教导，最重要的是他的救赎，都大大抬举了妇女，使他们有尊严。他出生的消息传给了一个犹太少女，他的死亡有哭泣的妇女做见证，他复活的好消息首先向一个从前被鬼附的女人宣告。主欣赏他们的同情，并借此教导了他们和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，他们为一个人被不公义的处死而落泪，主却向前看， 为整个民族在完全公义的审判下判定被毁灭的可怕前景。路加福音19:41-44，而怆然泪下，明乎最受苦的还是妇孺，这是有历史根据的事实。罗马人曾试图饿死犹太人，迫使他们投降。那些保卫耶路撒冷的饥饿的男人，就从受苦的妻儿那里得拿食物，甚至杀死亲生骨肉来吃。主耶稣在世之日，以色列民族就像青绿的树。参考路加福音23:31，那是充满祝福和机会的时刻，也该是结果累累的时期。然而这民族拒绝他，于是变成像枯干的树一样，只能用来当柴烧。主耶稣常常想把他的子民聚在一起，他们却不愿意。他们判他死刑，只不过证明自己有罪罢了。我们可以把主的话理解为，如果罗马政权这样办一个无罪的人，他们将来会怎样对待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呢？审判来临的时候，你们还能脱罪吗？四，主耶稣与罪犯。主耶稣与罪犯，路加福音23:32-43，先知已预言那位受苦的仆人将要被列在罪犯之中。路加福音22:37，以赛亚书53:12。有两个罪犯与主耶稣一起被钉十架，他们都是强盗。马太福音27:38。希腊文强盗这个词汇的意思是用暴力公开抢劫的人，不是那些悄悄地溜进房子里偷东西的贼。这两人可能曾持戒抢劫并涉及谋杀罪。骷髅地这个名称源自拉丁文 Cavaria， 意思是骷髅头，中文音译为哥哥他。新约圣经没有解释这个名字，这个地方可能因状似骷髅头而得名，就像耶路撒冷城大马士革门附近的戈登的骷髅地，又或者他只不过是因作为刑场的丑恶而得名。主耶稣约在上午9时被钉十架，在十架上被挂到下午3时，由正午至下午3时，遍地黑暗。马可福音15:25-33，主耶稣在那可怖的6个小时内曾7次说话。一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路加福音23:34。二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路加福音23:43。三，母亲，看你的儿子，看你的母亲。约翰福音19:25-27。3小时的黑暗，主耶稣沉默不语。四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马太福音27:46。五，我渴了。 约翰福音19章28节。6成了，约翰福音19章30节。7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路加福音23章46节。路加福音只记载了那七句话其中的三句，第一句、第二句和第七句，主为敌人做的祷告，以及他对一个悔改的强盗所做的事，充分符合路加福音的写作目的，显示耶稣基督是怜悯的罪人，他关怀有需要的人。他们把主钉在石架上的时候，主重复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路加福音23章34节。他不但是在实践自己的教导，路加福音6章27到28节，更是在应验预言，为罪犯代求，以赛亚书53章12节。我们不能从主的这个祷告推论说，无知是赦罪的基础，或者那些得罪主的人会因这祷告自动得蒙赦免。犹太人和罗马人肯定都不知道他们所犯的是滔天大罪，但这也不能免除他们的罪责。律法为误犯罪过的人提供了献祭补过的方案，但是凡蓄意犯罪的都没有祭司可代赎。民数记15章27到31节，出埃及记21章14节，诗篇51篇16到17节。主的代求是神延迟审判约40年，额外赐予他们得救的机会，使徒行传3章17到19节。主被钉在两个强盗中间是神的旨意，因为这就使他们有同等机会去接近救主。他们都可以读到比拉多所提的名号，这是拿撒勒人耶稣，犹太人的王。他们也能目睹主仁慈的为世人的罪而牺牲生命。其中一个强盗模仿那些宗教领袖的嘲讽口吻，叫主耶稣把他从十字架上救下来，而另一个强盗有不同的想法，他可能进行了推论，倘若这人确实是基督，倘若他有自己的国度，倘若他真的救了别人，那么他也可以满足我最大的需要，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，我还不想死。这强盗要拿出勇气去拒绝那个朋友的影响以及群众的嘲讽，他也要拿出信心来信靠一个将死的君王。当你细想他要克服的一切时，他的信心会令你震惊。这人完全靠恩典得救，这是神所赐的，以弗所书2章8到9节。他不配，也不能够赚取救恩，他的救恩是个人的，有保障的，有主耶稣基督的话做保证。那人希望将来得着某种帮助，但主耶稣当天就赦免了他，他死了，就与主一同往乐园去了。我们应该注意到，众人昔日在骷髅地所做的事都应验了旧约的预言， 他们拿主的衣服打赌，诗篇22篇18节，嘲弄他，诗篇22篇6到8节，给他喝醋，诗篇69篇21节。那时候，神仍坐在宝座上，他的话仍控制大局。五，主耶稣与父神，路加福音23章44到49节。主耶稣与父神，路加福音23章44到49节。我们必须谨记，主在十架上所成就的永恒契约，同时涉及圣子和圣父。主耶稣并不像一个失利败北的烈士那样死去，他也不只是人们效法的榜样。以赛亚书53章说得很清楚，主并非为自己的罪而死，因为他没有罪，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他使自己的灵魂变成赎罪祭。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，10到12节。那三小时的黑暗是一个神迹，而非日食，因为逾越节期间正值月圆之日，不可能出现日食，这是神降下的黑暗。在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缘故变成罪的时候，把十字架遮盖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，就像整个自然界都在同情受苦受死的创造主。以色列人在埃及过第一个逾越节之前，就有三天黑暗的日子，出埃及记10章21节起。主在十架上，神的羔羊为世人的罪而死之前，约翰福音1章29节，也有三小时的黑暗。马太福音27章45到46节，和马可福音15章33到34节，都记载了主在黑暗结束后用希腊语来喊叫，诗篇22篇1节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圣经没有说明这离弃是什么意思，以及主的感受如何，但这肯定牵扯到他为我们的罪这个事实。主大声喊叫成了，约翰福音19章30节，这是得胜的宣告，他结束了天父交托的任务，约翰福音17章4节，完成了救赎的工作，也满足了旧约献祭的模式，应验了预言，希伯来书9章24节起，救主现在可以安息了。然而，主在十架上向天父说了最后一句话：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参考诗篇31篇5节。这实际上是犹太小孩睡前的祷告，他告诉我们，主是满有信心，甘心而得胜的离开的。知道主耶稣是其救主的人，也会同样充满信心，满有把握的离世。腓立比书1章20到23节，哥林多后书5章1到8节。主交出他的灵魂时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马可福音15章38节。这个神迹向祭司和民众宣告，通往神同在的道路已开放给 所有凭信心借着耶稣基督到神跟前的人。希伯来书9:1-10:25，罪人不再需要地上的圣殿、祭坛、祭祀或祭司，因为在神的儿子所成就的事工里，这一切都已成全了。路加记载了三个人对基督离世前一刻的种种事件的反应。负责行刑的百夫长做见证说，这真是个义人，无罪的人，是神的儿子。路加福音23:47，马可福音15:39，他深深地被当时的黑暗地震所打动。马太福音27:54，当时也为主这样受苦受死而感动。主大声喊叫，然后立时离世，这百夫长必定为之震惊了，因为被钉十架的人往往要拖上好几天才断气，到时已没有力气说话了。来看热闹的人已经逐渐散去，有些人垂着胸，觉得自己有罪。路加福音18:13，这些人是信徒吗？大概不是，他们是被吸引来看行刑的旁观者，他们的所见所闻肯定已经足够令他们自知有罪了。最后有主的朋友在那里，其中有跟随他的妇女，路加福音8:1-3，24:22，妇女在十架下留到最后一刻，在主复活的清晨，妇女也是最早到坟前的，这一点实在意味深长。下面我们留几道研习题。第一题，主的受审和被钉十架显明了哪些关于人及关于神的事？主的受审和被钉十架显明了哪些关于人及关于神的事？第二题，哪些旧约预言在骷髅地应验了？哪些旧约预言在骷髅地应验了？好，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愿神祝福你。
世人有盼望的神，你是我的归乡。世人有能力的神，你是我的肩膀。